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是一个美丽的阳光明媚的晴天，那种万里无云的天气。
嗯，非常完美的一天。
对，然后你抬头仰望天空，无论你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你都很有可能会看到天空中挂着几道长长的白色的飞机凝结尾迹，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飞机拉线。
没错，如果你去和那些比较喜欢阴谋论的人聊天，他们可能会立刻给你抛出一堆理论，说那是某种秘密喷洒的化学物质。
对，所谓的化学凝结尾理论。
是的，但实际上人们完全看错了方向，那里确实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但它不是什么化学阴谋，而是怎么说呢，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不可思议的全球协作系统。
确实是这样，
所以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绝对会彻底改变你对世界运转方式的认知，甚至还能解释你自己的行为模式。
没错，很多人看着天上的那些白线啊，脑子里想的都是科幻电影里的阴谋，但他们完全错过了真正令人震撼的现实，那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全球规则体系。而且理解这个体系为什么能够成功运转，恰恰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气候变化时会一败涂地。
哇，这个跨度有点大。
哇，还不止呢，它甚至能解释为什么你明明收藏了那么多免费的学习资料，却依然在原地踏步。
哈哈，这绝对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这正是今天最迷人的地方。不过在深入那些宏大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纯粹的科学硬核拆解。
好啊。
那些白线到底是什么？其实当你在10000米高空看到那些凝结尾迹时，它们几乎完全是冰晶，
纯粹的冰。
对，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就是喷气式飞机的引擎喷出的怎么会是水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喷气燃料本质上是碳化合化物，当它在引擎内部极剧烈的燃烧时，会释放出氢原子。
嗯，然后氢原子和空气结合了。
对，这些氢立刻与高空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就变成了水蒸气。精确地说，飞机每燃烧一加仑的燃料，就会在天空中产生几乎一加仑的水。
哇，1:1的比例。那它是怎么瞬间结冰的呢？
因为10000米高空的环境极其特殊，那里的大气温度远低于冰点，通常在-40度左右，
确实够冷的。
但这些刚形成的水蒸气需要一个凝结核才能变成冰，而燃料中极其微量的硫磺颗粒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也就是说，水蒸气附着在硫磺颗粒上，然后瞬间结冰。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冰晶轨迹能够在天空中悬浮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都不会消散。
所以这背后其实只有纯粹的物理化学，但就像你刚才说的，真正称得上奇迹的根本不是这些物理规律。
没错，我们把它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真正的奇迹是让这些飞机能够顺利飞越不同国界的背后机制。
对，我们平时觉得买张机票从北京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从伦敦飞到东京，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
感觉理所当然。
但你仔细想想，这需要全世界的机场代码在结构上完美对齐呀，
还需要每一架飞机上的 audio 设备都能和全球任何一个空管塔台的无线电频率无缝通话，
甚至具体到了物理尺寸上，不管你坐的是欧洲制造的空客还是美国制造的波音，当你降落在异国他乡的某个机场，那个缓缓伸过来的登机桥尺寸永远恰好完美契合你的飞机舱门，
严丝合缝。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叫做国际民航组织的机构，也就是 ICAO。 从1906年开始，世界各国就在这方面进行着一种在其他领域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合作。
资料里最让我震撼的细节是，全世界除了列支敦士登之外，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组织的会员国。
对，而且列支敦士登不加入，仅仅是因为他们国家太小了，连个机场都没有。
哈哈，这简直不可思议。你在现实世界里看，各国政府之间通常连铺好一条跨国公路或者制定一个简单的关税都嚼掉不好，经常互相推诿甚至吵架。
是，
为什么在航空领域所有的国家却能如此完美的像一个从来没有人摸鱼的全球超级小组作业一样协调得这么好？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就触及到了博弈论中最核心的一个机制， 背叛的成本太高，
也就是 cost of defection。
没错，你试想一下，如果某个国家突然决定啊，我们不遵守 ICAO 的规则了，我们要搞一套自己独有的无线电频率，
或者说我们要建一种只有我们国家能用的登机桥，
对，结果会怎样？
那他们国家的飞机一旦飞出国界，就会变成聋子和瞎子，别的国家的飞机也没法在他们那儿降落。
是的，他们会立刻在物理上和经济上被整个世界彻底孤立。
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选择退出的代价是灾难性的。
完全正确，这种极其高昂的背叛成问形成了一种无可违逆的强制力，它不是靠道德说教，也不是靠喊口号，
而是靠残酷的生存法则。
对，它强制所有的玩家必须留在牌桌上，遵守统一的规则，这就产生了一个完美的全球协作系统。
这确实让人茅塞顿开，但顺着这个逻辑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气候问题。
对啊，既然博弈论能够让全人类在天空上实现完美协作，那为什么面对大气的癌症，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时，我们却一败涂地呢？
这个问题非常现实。
同样是共享同一片天空，同样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全球挑战，为什么在气候上机制就完全失效了？
因为在气候问题上，博弈论的机制完全倒转了过来。在民航系统里，背叛的成本极高，但在气候协议里，
背叛的黄处太高了。
没错，背叛的红利太高了。应对气候变暖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减少碳排放，但这不可避免的需要牺牲短期的工业增长和经济利益。
确实，总要有人付出代价。
只要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惩罚机构，就总会有国家或者跨公公司愿意打破规则来获得短期的竞争优势。亿万富翁甚至可以转移资产来避税。
等等，让我在这里稍微推演一下，抛个反问。
你说，
如果我们在科技上取得了突破呢？假设我们现在发明了极度便宜的清洁能源替代品，对碳的需求不就下降了吗？这难道不能自动解决问题吗？
直觉上确实如此，也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但这里隐藏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经济学悖论。
怎么说？
当你说的替代品出现，碳需求下降时，石油价格就会下跌。
啊，对，供需关系，石油变得很便宜了。
没错，这时候总有人或者国家为了贪图便宜的能源盈余，会去大量购买并燃烧这些廉价的石油。
哇，所以你越是开发清洁能源压低油价，就越是会变相的激励那些愿意燃烧廉价化石燃料的背叛者。
就是个死循环，这也是为什么巴黎协定总是显得软弱无力。
因为它不像国际民航协定那样有强制约束力。
对，美国曾经退出巴黎协定，本质上就是因为没有理由不背叛。退出协议不会导致国家瘫痪，反而能省下巨额成本。
既然各个政府无法通过博弈论在谈判桌上协调，那事情的发展就开始变得有点科幻了，
甚至可以说是疯狂。
也就是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科技狂人们决定走捷径，搞所谓的地球工程
Geoengineering。 在讨论这些疯狂的方案之前，我们得先提一个引人入胜的意识。
2001年911事件带来的气候启示，对吧？
没错，911袭击之后，全美的商业飞机被强制停飞了3天。
就在那3天里，科学家对全国4000多个地点进行了监测，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昼夜温差急剧扩大了。
哇，这证明了什么？
这直接证明了我们开头聊的那些凝结维剂，确实在夜间将热量反射回了地球，
就像一层毯子一样，使地球变暖。
是的，这就给了那些支持地球工程的人一个理由。既然我们已经在无意中改变了气候，为什么不主动出击去改造它？
资料里提到了两种极端的改造方案，听起来真的很骇人听闻。第一个是往海洋里倒废铁，
往广阔的海洋里倾倒弯曲的废铁条。
这有什么用？
这些铁会生锈，释放氧气，从而引发藻类疯狂生长，目的是改变整个海洋的化学性质，让这些藻类来隔离碳。
我的天，这可是直接干预整个海洋的生态系统啊。还有第二个方案，听起来更简单粗暴。
是的，只需花费大约10亿美元。
十亿美元对那些顶级富豪来说简直是零花钱。
确实，这笔钱足够将碳酸钙、 硫磺或者类似泡腾片那样的粉末释放到平流层上层，
就像给地球打了一把遮阳伞，把阳光反射出去来确脸地球。
但等一下，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不是签署过协议禁止改变地球环境的吗？
是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确实有这个协议，但他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什么漏洞？
协议里写着，除非这是挽救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唯一最佳方法。
哇哦，这等于是给那些疯狂科学家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啊。
完全没错，只要有人认定这是唯一方法，就可以绕过限制。
这让我想起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类比，这就像一个 office 里，每个疯狂的企业家都在随意乱动中央恒温器。
非常贴切的比喻。
今天这个人觉得热了，就往天上撒点反光粉，明天那个人觉得冷了，又去搞点别的。如果有独立参与者在没有全球协调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整个星球将陷入混乱。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气候协议还是疯狂的地球工程，核心危机都在于人们对共同结果缺乏实质性的承诺，
也就是没有付出代价的愿意。
对，这其实反映了我们人类心理学中的一个深层机制，我们在面对免费或者没有约束的事物时，往往极度缺乏承诺。
这点太对了，也直接联系到了资料里那个关于悉尼致敬表演者的经历。
Seth 和 Mike 的故事
啊，他们是一支模仿 Billy Holly 的乐队，他们发现了一个极具反差的细节，
很有意思的对比。
当门票卖到40到50美元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全神贯注，欢呼鼓掌，氛围特别好。
但是当同一场演出免费时呢？
简直灾难。人们在场子里随意进出，大声聊天，根本不在乎台上的表演。为什么会这样？明明音乐是一样优秀的呢？
这背后是认知失调和沉没成本在起作用。
当人们付费时，他们创造了情感入侵，或者说情感投入。
我花钱了，所以我必须认真听，不然我就是个傻瓜。
没错，你付出了代价，你就有了承诺。人免费的东西没有任何沉没成本，人们随时可以放弃。
资料里的那个比喻特别生动，这就像华梅大酒店大堂里那个可怜的钢琴师。
对，那巴他弹得再好，对那些匆匆路过的旅客来说，听他弹琴也只是第40个优先事项，免费反而让他的事业走向了终点。
这在数字时代尤其明显。著名科技评论家 Tim O'Reilly 和 Chris Anderson 都提出过一个观点，
创意发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敌人不是害盗，不是盗版，而是默默无闻。
确实，为了不默默无闻，大家都在免费分发内容。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你如何在免费传播思想的同时，创造出类似付费那样的情感投入呢？
这真的很难。
比如投票，投票是完全免费的，对吧？
对，不需要买门票。
但投票需要极高的情感投入，去了解复杂的政策。所以一半的美国人选择不去投票，因为他们无法承担这种隐性的情感付出。
那么，这对正在听这次深度探索的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时代，互联网上什么都有，免费的好书，顶级的公开课，极具启发性的想法。可是可以说，获取信息早就没有门槛了。
可是这产生了一个幻觉，我们总觉得只要收藏了那些资料，自己就在成长。
但实际上，很多人的收藏夹都在吃灰，面对一张空白纸张或者一个空白文档，我们依然感到恐惧，写不出那本书，提不出好问题。
这就是核心洞察所在。我们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信息。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说 yes 的社区环境。换句话说，我们缺乏摩擦力。
摩擦力 friction。
对，就像高昂的退出成本促成了完美的航空系统一样，个人成长也极其需要这种摩擦力。
比如什么样的摩擦力？
比如一个需要提交申请，甚至需要通过面试才能进入的房间，或者极少的座位，甚至是必须带个同伴才能获准进入的硬性规定。
听起来有点像在故意设置障碍。
这些机制绝不是为了傲慢，而是为了强迫你面对内心对空白纸张的恐惧。
我懂了，它是为了帮你过滤。
是的，确保你是基于正确的理由留在这个环境里。你需要为你想要的目标支付代价，无论是金钱、精力还是声誉的沉没成本。
哇，这真的把所有的点都串起来了。
从天空中的冰晶、完美的民航系统，到面临崩溃的气候博弈，
还有华美大酒店大堂的钢琴师，
贯穿这一切的核心其实非常清晰。如果没有高昂的退出成本和深度的情感投入，无论是拯救地球还是实现个人的成长，都不可能发生，
完全不可能。
所以在今天这次深度探索的最后，我们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挑衅性的思考。
是的，你可以好好问问自己，我们一直都在追求无摩擦的体验，免费的知识，快速的资讯，
越简单越好。
但是如果摩擦力和代价才是促成伟大协作和个人突破的唯一机制呢？
在你的生活里，哪一个重要的目标正因为获得的太容易、太免费而停滞不前？
也许你现在最需要的根本不是更多免费的资料，而是给自己人为的设置一个高昂的背叛成本，
让你自己没有退路。
没错。
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充满浮躁和信息泛滥的时代，选择投入时间和极其珍贵的情感，与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索。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